欢迎您收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的经典名作《山鹰》，演播木瑶小雨和鱼梦想养只猫。第七章，早露。信吾走进接待室，英子坐在椅子上，另一个女子站立着。英子也站起来寒暄，多日不见，天气暖和起来了。
是啊，好久不见了，有两个月了吧。
英子总显得有点发胖，化的妆也比以前浓了。信吾想起来了，有一回他和英子去跳舞，曾觉得她的乳房顶多只有巴掌大。这位是池田小姐，过去曾跟您说过的。英子一边介绍，一边流露出像是要哭的可爱眼神，这是她认真时的习惯。
我姓魏行。
信吾不能对这个女子说承蒙你关照修医了，池田小姐不愿来见您，说没有理由来见您。她很不愿意来，是我把她硬拉来的。
是吗？
信吾对英子说。
在这儿好啊，还是到外面找个地方好呢。
英子征求意见似的望了望池田。我觉得在这儿就行了，池田板着面孔说。信吾心中有点张皇失措。英子说过要把与修一的情妇同住的女子带来见信吾，信吾却置若罔闻。辞职两个月之后，英子还要实现自己的诺言，这确实使信吾感到意外。终于要摊牌谈分手的事儿了吗？信吾在等待池田或英子开口说话。我拗不过他，心想即使见了您也解决不了问题，可还是来了。说实话，池田的话里带着一种反抗的语调。不过我这样来见您，是因为我以前也曾劝过娟子，最好同修一分手。再说，我觉得来见您促使他们分手，这也挺好的。英子说您是他的恩人，他很同情修一的太太，真是位好太太。英子就是这样对娟子说的。可是现在的女人很少因为情妇有个好太太就放弃自己的爱。娟子曾说过，我还别人的丈夫，谁还我在战争中死去的丈夫？只要丈夫能活过来，哪怕他见异思迁，在外找女人，我都让他自由。他问我，池田，你以为怎么样？丈夫在战争中死去，就说我吧，自然都会有这种想法的。娟子还说，丈夫去打仗，我们还不是一直在耐心的等待吗？丈夫在战争中死了，我们怎么办？就说修一上我这儿来的事儿吧，既不用担心他会死，我也不会让他受伤，他还不是好好的回家了吗？太太无论怎么好，她丈夫也没有在战争中死去啊。
哟，这就有点不讲道理了吗？
信吾说。是啊，这是他醉酒后哭诉的。他和修一两个人喝得烂醉，他让修一回家对太太说，你没经历过等待去打仗的丈夫归来的滋味吧？你等待的是肯定会归来的丈夫，不是吗？就这样说。好，你就对他这样说。我也是个战争寡妇，战争寡妇的恋爱又有什么不好的呢？
这话怎么讲？
男人嘛，就说修一吧，也不该喝醉嘛。他对娟子相当粗暴，强迫他唱歌。娟子讨厌唱歌，没法子，有时只好由我来小声唱唱。就是唱了也不能使修一的心情平静下来，把左邻右舍闹得不像样子。我被迫唱歌也觉得受了侮辱，窝心得很。可我又想到他不是在耍酒疯，而是在战地养成的毛病。说不定修一在战地的什么地方也这样玩弄女人吧。这样一想，从修一的失态中，我仿佛看到了自己那位在战争中死去的丈夫在战地上玩弄女人的样子。我不由得一阵揪心，头脑昏昏沉沉，在朦胧中产生了一种错觉，自己仿佛成了丈夫玩弄的那个女人，唱着下流的歌，然后哭泣了。后来我告诉了娟子，娟子认为只有对自己的丈夫才会发生这种情况。也许是吧。后来每当我被修一逼着唱歌的时候，娟子也跟着哭了。 信吾觉得这是一种病态，沉下脸来。
这种事你们要为自己着想，也该趁早作罢。
是啊，有时修一走后，娟子便深切地对我说，池田，再这样下去就会堕落的。我说既然如此，同修一分手不是挺好吗？可是他又觉得一旦分手，往后可能真的堕落了。大概娟子很怕这点吧，女人嘛，这点倒不必担心。英子从旁插话说，是啊，他一直在勤奋地工作，英子也看见了吧。
嗯，
我这身衣服也是娟子缝的。池田指了指自己的西服，技术大概仅次于主任剪裁师吧。他深受店家的器重，替英子谋职的时候，店家当场就同意录用了。
哦，你也在那家店里工作吗？
信吾惊讶地望着英子。是的，英子点了点头，脸上微微飞起一片潮红。英子是仰赖修一的情妇才进了同一家店，今天他又这样把池子带来了，信吾无法理解他的心情。我认为在经济上，娟子是不会太麻烦修一的。池田说。
嗯，当然是这样了，经济问题嘛。
信吾有点恼火，但话说到半截又吞了下去。我一看见修一欺辱娟子，就认真的这么说了。池田耷拉着头，双手放在膝上。修一毕竟也是负了伤回来的，他是个心灵上的伤兵，所以池田仰起头来又说，不能让修一另立门户吗？有时候我也这么想，倘使修一和妻子两人单独过，他或许会同娟子分手的。我也做了种种设想。
是啊，可以考虑考虑。
信吾首肯似的回答了一句，尽管反驳了他的发号施令，但确实也引起了共鸣。
亲爱的朋友们，本集已播讲完毕，欢迎大家订阅及评论。